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向天色上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主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很快的，我们到了江宁期第三个主日了。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喜乐，就如今天的敬堂咏所提到的，你们应该在主内常常喜乐，因为主已临近了。这就是基督徒的心境，常常喜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陪伴着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即使是身处困境之中，也应当保持心灵的喜乐，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目标。人生当中，只要有希望、有目标，再困难的问题也都有能力去面对。但是如果基督徒把人生最重要的希望、最终的目标寄托在世俗的事物上，那么就算是生活富裕，也会有失落的一天。所以耶稣诞生人间，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希望，让我们打开心门，接受天国的福音，以欢喜的心情来迎接救主基督的来临，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天主，请垂念你的子民，我们正虔诚地期待耶稣基督的诞辰，求你使我们满怀喜乐，因为他即将带来丰富的救恩，并使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隆重地庆祝他的来临。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 以撒以亚先知以兴高采烈的心情写出救世主即将诞生的大喜讯。这位将要来到的救世主将会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哑巴说话，因为天主的救恩要使所有的人得到自由。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荒野和不毛之地要欢乐，沙漠要欣喜，有如花朵盛开，盛开的好像百合，高兴的欢呼歌唱，因为他们已获得黎巴嫩的光华，以及加美勒和沙龙的美丽。他们要目睹上主的荣耀，看到我们天主的伟大。你们要坚强委弱的手，稳固颤抖的心，并告诉失望的人说，鼓起勇气来，不要害怕。看哪、啊、你们的天主要来替你们报复，给你们仇报，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那时候，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跛子要像小鹿跳跃，哑巴也会发声欢呼。上主所救赎的人要归来，快乐地来到西庸，永恒的幸福使他们容光焕发，他们将享尽欢欣快乐，不再有忧愁悲伤。
上主不停地来，愿叫我们
上主不停地来，愿叫我们
上主为首要过敌人深渊，主给饥饿者食物。上主为首要过敌人深渊，是囚犯获得自由。
上主不停地来，愿叫我们
上主是瞎子抚平，是受欺压者听声。上主是瞎子抚平，上主眷爱一人。
上主不停地来，愿叫我们
上主保护旅客，上主保护旅客，使恶人迷失道路。
上主不停地来，愿叫我们
上主将勇士为王，西庸与天主。上主将勇士为王，万寿无
上主不停地来，愿叫我们。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慈母教会用雅各伯的话来提醒信友们，要以遵守爱的诫命来准备自己的心灵，接受救主的再次来临。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雅各书。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等待主的再来。请看，农夫多么耐心地期待着田地里宝贵的产物，耐心地盼望着时雨。你们也要忍耐，坚定你们的心，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请看，审判者已经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效法那因上主的名而讲话的先知们，学习他们受苦忍耐的榜样。
在今天的福音中，若翰在监狱里听到有关耶稣的事迹后，就派遣门徒当面询问耶稣，是否就是旧约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耶稣就要他们把所看见的神迹向若翰报告，证明自己就是万民所期待的救世主。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若翰在狱中听见基督所作所为的，便派遣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吗？或是我们还得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就是瞎子看见了，跛子行走了，麻风病人获得了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听到了福音。凡不因我而跌倒的，是有福的。若翰的门徒离开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起若翰说：你们去到荒野里，是要看什么呢？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身穿细软衣服的人吗？这些穿着细软衣服的人，是住在王宫里的。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伟大。关于这个人，经上记载说：请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他要在你之先替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洗者若翰更伟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微小的，都要比他更伟大呢。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甲年将临其第三主日。那这个主日的一个主题是天主救援的实现者。那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哈。那在开始这个主题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1980年，有五位外教人，他们到礁溪宜兰礁溪这五峰旗的这个山里面他们去爬山。那么在这个爬山的路途当中那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就发生了跟圣母相遇的这个经验。那当时这五位外教人他们还不清楚到底是碰到了谁。他们只知道就是山上的那个圣母的那个太像。所以这个消息后来就传出去了。那对我们教会内来讲是一个非常就是让大家觉得非常喜悦的事情，也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每一天或者说每一个节日当中都很多人去爬这个圣母山庄因为他们希望在这里能够也能够像这些外教人一样遇到与圣母相遇的这种经验。那么有一年这个大修院的院长也就带着这个修士们一块到这个圣母山庄主要去经验一下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历程他们想要去经验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那一次上山的一个过程里就是到了山上才发现哇好多人。所以整个台地上都是挤得满坑满谷到处都是人。那么他们就开始做弥撒念玫瑰经也拜苦路也有分享等等的。那通常到那个地方都会过夜因为爬上这个山的一个过程是时间要需要很久，而且非常不好走。所以通常去那边的人都会过一夜然后才下山。那么就在当天的晚上大家大概都白天爬山很累啦晚上接着下来就弥撒拜苦路等等，大概都很累了所以有人就开始就拿着这个睡袋就开始在地上，那一铺下去，所以整个地方也没有，可以说是没有空地了每一个人都各就是挤在一个地方这样子。 那么到了半夜，就突然间啊，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一个啊女士啊，就站在我们拜苦路的那个台阶上。他们就在，他就在那边大概是祈祷还是怎么样哈。但是在那个就是昏暗的一个这个灯光之下，这样看起来是很像一个圣母站在那个地方哈。这个时候就有一位修士啊，这不知道是怎么样，突然间醒来还是怎么样哈，就看到了，诶，前面怎么有一个人站在那？他一看，哇，白色的衣服，而且还那个头巾啊随风飘逸，简直就是圣母啊，这个亲临在我们这个现场哈。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看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在那呼喊圣母啊圣母啊哈，就喊得很大声，就大家就被他这个惊叫声啊就惊醒了。他有人就开始看到之后呢，就开始捶胸痛哭啊，就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哈。那有的人是根本就不敢看哈，就低头，然后有人就开始这个跑来跑去啊，不知道干什么哈。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吓呆了哈。所以后来这个圣母的这个人就一听说啊圣母，他也开始回头一看，圣母在哪里？他就说啊圣母在哪里？所以大家就觉得啊，原来是一个修女啊在那边祈祷，所以原来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一个笑话啊。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啊，仿佛让我去啊看到了一些事情，好像我们很多人的一个信仰的过程里啊，我们总觉得信仰就是要能够啊，希望能够发生奇迹哈，能够我们所求的啊，天主的应允等等。但是这个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将天国要显示给我们的，他使用的一个方法哈，奇迹。当然奇迹我们知道，这个奇迹的本身是需要有条件的哈，但也需要啊这个耶稣他本身的这种他的应允。所以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好像想要就一定能够得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当然我们对信仰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奇迹的一个发生上。我们希望能够奇迹的发生，好像让我的一个信仰经验能够被证实或是被验证哈。但是它只是一个其中的方法，不是最主要的。那也透过这个让我们更再次的去看到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相信。不是因为有奇迹我们才相信，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真实的爱了我们，他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啊，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体验到这份爱，所以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越来越真实哈，也越来越啊这个成长。所以这个相信啊是爱的开始啊，爱是相信的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逐步的让我的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一个进化跟成长，因为成长的本身它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如果我的信仰只是要求在奇迹的一个常常的出现的话，那么为我来讲，我的信仰还是太孩子式的这种信仰，还是不够成熟的。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跟父母亲啊，小孩子跟父母亲讲说啊，我做的这个事情你要赞美我一下，或者是我需要这个你要给我。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们的信仰就是像孩子一样啊，不会成长哈，还没有成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若翰啊，在今天的福音里啊，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的是因为好像这个耶稣他所做的事情，还有他所展现的个人的形象，好像跟他所认为的墨西亚，期待的墨西亚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大概是他受到了这个犹太啊的这种传统文化传统当中对于墨西亚来临的那种形象所影响，所以他把他对耶稣的就是看法，墨西亚的看法就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所以这个框框里面不叫他成长啊，也让他的框框限制了耶稣要给予他的更多更好的这种恩宠。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是需要开放的，也就是说我个人的心啊，心要打开，让耶稣他之所以是耶稣的一个形象跟样子啊，来到我的心中做主，而不是让我个人的小脑袋瓜把耶稣框住了，所以耶稣只能这样做那样子做。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限制了耶稣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救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耶稣就直接的引导这个若翰去看到他所行的 好，在这里他所说的是什么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以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到了喜讯。所以那么他也要求若翰啊，能够将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能够带回去，就是若翰他所派来的使者，要求这个使者把这样的讯息带回去告诉若翰。所以事实上耶稣他也清楚地向若翰表达了他所实现的奇迹性的医治，那个这个医治就是天国已经借着他来到的这样的一个喜讯。所以这个为这个当时的一个马窦福音的团体来讲，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耶稣的工作就是使犹太的传统的救援的这个希望得到实现，那耶稣来到就是真正的一个实现了这个救援的实现。所以在这里耶稣他逐步的教导若翰怎么去看到这个所谓的救援墨西亚的这个形象，是透过了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本身也是一个奇迹的展现，同时呢也是一个耶稣爱的亲临。我们不要忘了在整个福音的一个精髓，就是耶稣他把他的爱真正的让我们去看到，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在的告诉我们是他的爱让这些的奇迹出现了。所以在加纳的第一个婚宴这个圣母跟他请求，那圣母的一个请求不得不我们看到好像是迫使他提前他的奇迹的一个出现，但事实上是他的这份爱让这个奇迹的出现。因为圣母深知这个婚宴当中没有酒了是一个非常失礼的事情，那耶稣也不愿意让这对新人他们后来被人家埋怨或是很失礼，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这个奇迹的一个出现。但是这个变水为酒事实上也指他后来他为我们流血牺牲的这样的一个更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所以把他的整个爱透过这个方式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的一个体验当中也好像一个若翰的这样子，把耶稣局限在一个框框中，那我们觉得耶稣就必须要照我的一个样子这个样子呈现他才是耶稣，如果没有照我的一个样子的实现或是我想象的样子实现，他就不好像不是耶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逐步的调整我们的一个信仰，就是让他不断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进化，然后不断的开放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局限耶稣的一个救援在我们的身上，或是在我旁边周遭的身上，或者是在我的家庭我的教会的团体中，我们常常要去省思这些事的发生耶稣在这个当中他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了解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成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接受到一个救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若翰他对耶稣身份的一个疑惑，那事实上是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完全，所以他需要修正，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那若翰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他是教导我们认识耶稣要认识耶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而且要逐步的开放我们自己，那实时的接受耶稣的教导，同时也不断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来修正我们自己的那种自我的那种自我中心的看法或是那种欲望。同时呢我们要按照耶稣他启示的方式来认识他相信他。那若翰他所宣讲的是一个审判的天主那耶稣的言行他是要启示给我们他爱的一个事实，他是一个爱的天主。那若翰呼唤人们悔改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天主，那耶稣却是用言语跟他的行动来显示天国已经在我们人间了。所以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若翰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重要的是他成为耶稣真实的门徒，那这也是我们进入天国的条件。所以若翰在这个过程当中修整了他自己的看法，而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用他的一个生命为信仰去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楚的去了解今日主题 今日的这个福音的主题所展现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都要为福音做见证，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天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门路。愿天主降福大家。
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
各位弟兄姐妹，圣诞节就要来到了。当我们看到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忍受着寒风刺骨的痛苦时，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不忍心，心里想，如果自己生在2000年前的白冷，或许就可以帮助小耶稣了，给他一些温暖。其实在生活中，只要常常想到要克制自己的物质享受，将所节省下来的金钱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或是团体，又或是在生活中时时注意别的人的需要，提供适当的服务，这样我们就是在帮助耶稣，使耶稣再次的降临到我们心中。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用